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深夜歌声这一课。这课主要是谈到关于年长的人在晚年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身体的病痛啦，或是其他的困难、苦难、灾难都有可能。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来处理？有一句话说，有时我们实在无法掌控苦难事件的发生，但我们能够选择如何回应苦难。正确的回应会有助于化苦难为祝福。我们的学习目标呢，盼望能够用合乎圣经的方式来面对和处理人生中受苦的问题。第二个，也帮助其他受苦或试炼当中的人。第三，在受试炼中仍然能够靠主喜乐。第四个，了解苦难的正面的意义。第五，使用人人拥有的身心灵各种的资源，以及社会、教会、家人等其他的协助资源，来处理正面对的一些现况。根据美国政府的老人健康咨询部门的研究，在未来的几年当中，老年人的长期照顾将会取代婴儿照顾，而成为最重要的家庭问题之一。长期照护的意思是指提供各种的服务，使有需要别人照顾协助的长者可以得到一个适当的关怀，并且能够尽可能的满足他的社会性啊、经济上啊或居家的需要。老人的养护照顾包括所谓有人协助的居住或是居家照护，或是成人日间服务跟疗养院的安置这一类的。根据教堂统计，在美国呢，85岁以上的老人当中有1/2是需要这种所谓长期照护的服务。由于人类的寿命不断的在延长，使得长期疾病的病人以及身心障碍的人士不断的增加。以下就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些很明显的现象。第一个，20世纪中期开始，人们的寿命就开始延长了。第二，从1960年代开始，各个年龄层的死亡率都往下降。第三，整个社会的人口结构正在高龄化。台湾内政部在2008年统计调查，台湾的百岁人瑞的数目已经突破了1600人。第四个，很多长期疾病使人行动有所障碍，但是还不至于死亡，所以也需要更多的照护。第五，行动不便的人更需要别人的协助跟照顾，也是其他长期疾病的高度危险群，因为比较多需要卧床，卧床很自然就会造成各式各样其他的疾病。第六，准予住院的规定也是越来越严格，所以也需要更多有些人居家照护等等。第七，这些需要被照顾的人口越来越多的增加，成为社会上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根据王小谭，中国的学者，在2008年7月到8月的《今日老人》这个期刊里面，头版的专文就是写中国转向在地老化。他提到中国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亿4800万人，到了2051年将会达到4亿3700万人，到那个时候占全中国人口的31%。中国政府在各大都市城镇都设有老人服务中心，提供服务支持娱乐给在家的老人。明显的看出来，老人需要被协助照顾的数量是越来越大，也更提醒每一位年长者，总有那么一天我们都会需要别人的协助照顾跟养护。那一天到底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但是总是要心理及其他方面的预备，使我们在黑夜来临的时候仍然能够高唱凯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特别来思想的主题。第一方面就是心里要有所装备，让自己负起责任来面对苦难。有一位学者 Kushner 在他所写的一本书《当好人遇上 坏事，讨论为什么好人也会受苦的问题。苦难是人生的事实，没有人能够幸免，好人也不例外。这样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不会感觉到那样的意外。例如老年丧偶，或者是老年丧子，或者是中风瘫痪，这些病痛跟苦难都有可能造成老年人雪上加霜，重担难当。再加上近几年来因为全球暖化跟环保的问题而造成大自然的缓扑，另外全球财经境况不景气以及变化，也使得原来已经困难的人可以说是苦上加苦。然而这些都是真实的现象，我们所有的人包括老年人都要在心理上装备自己，好让我们能够从面对这个苦难、痛苦、危机跟患难有一个更健康、更正确的心态。第二个，当不能够完全康复的时候，需要学习接受事实，并且面对调试的过程。年长的人在面对失落和病痛的时候，有时候是不可能完全恢复或是恢复到原来的情况。例如有些人他们面对生理性的一个永久性的伤害，像脑中风所造成的半身不遂、语言的障碍，甚至有些人从此以后必须要依靠轮椅才能够行动，或者带上特别的医疗器具才能够跟别人来沟通。另一类是长期疾病，例如因为肾脏疾病而需要每周洗肾三次的人，有时候被当成健康的人，有时候又不得不面对死亡随时随地可能的来临。另一类就是亲友的死亡，这一些人已经离世了，等于说这个苦难已经发生，你就不可能再恢复原来的情况了。 John Bowlby 他是一个哀伤辅导的一个学者，他认为第一个阶段大多数的人会产生一个反抗或者否认的心态，哀伤是中间的一个过程，最后会进入一个重组。当不能康复的时候，需要认知哀伤和处理失落的一个过程，当走过之后就可以呈现重组的状态。因此不要将自己一时的失落过度的扩大，反而把它放在一个合宜的情况之下来面对它，从头开始重新走向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的旅程，不但去接纳它，而且去经过这个调试的过程。第三，人生的转机在于学习新的知识跟技能。当老年遇到各种疾病啊、苦难啊、痛苦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多多的去接触、学习更多跟自己的疾病、苦难或痛苦相关的一些知识。对自己的状况越清楚，也越能够面对现实、处理状况。无知使人害怕、焦虑、困惑，真正面对现实会使人更看清楚下一步该怎么走。无论是照顾者或者是家人，在伦理上也应该让当事人知道真实的情况，而不是隐瞒事实或是在背后窃窃私语。譬如说当有些人得到失智症的时候，最好是让他本人知道失智症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他会怎么样的发展，而不是在背后窃窃私语，这样对他本身是不好的。第四个，跟周围每个照顾自己的人喜乐的相处。当家庭中的老人因为长期疾病或其他的因素而需要家人付出更多时间照顾的时候，对家中所有的人都是一项挑战。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照顾者会全心全意的付出心力来照顾，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可以想象大家都累了，于是彼此之间开始有怨言越来越多，必须要更多的来分工合作彼此的资源，甚至寻求外来的资源跟帮助。对于被照顾者的老人来说，需要更多的了解哪方面需要别人的协助才行，把这些状况向照顾者来沟通清楚。或许对于被照顾的老人来说，家中每一位照顾者特别被信任，因此老人家有需要的时候总是指明要这一个来帮助，而不要别人，这也会造成家人之间 的不和平的现象，而使得这位特别被信任的照顾者精疲力竭，甚至病倒。因此，当我们是那一位需要被照顾的老人的时候，想一想，我们将考虑到全家人的资源和情况，做一个平衡而且合情合理的责任的分配，让大家同心协力来面对这个挑战。家庭是一个团队，当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被改变的时候，其他的家人生活方式也会连锁反应而有所影响。所以被照顾的老人需要体谅照顾者的辛苦，而给予更多肯定跟鼓励，尽量不要用负面的情绪跟言语来对待照顾自己的家人。被照顾者的态度对于全家人的气氛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被照顾者如果能够充满感恩，充满喜乐，那也会使照顾的人在照顾的时候心情更愉快，觉得更轻省，这样的话对照顾的工作也会做得更好。第五个，虽然肢体或身心有所残缺，但是在上帝的爱当中，要肯定并接纳自己仍然具有完全的人格。即便我可能被截肢，即便我可能失去我的乳房啊，甚至于我的眼睛，但是我的人格还是完整的，这个观念很重要。当我们越来越接纳自己仍然拥有一个完整的人格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学习去使用，去发挥我们还作为一个人还有的，会发现别人也会接纳我们自己。我就曾经看过有一群坐轮椅的人，他们在舞台上跳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些身心有障碍的人，他们人格还是完整的，他们所展现的生命的活力是一个完整人格的表现，甚至比一些四肢健全的人更活泼、更有力、更为美丽动人。真正的健康不只是说在生理上要完全而已，重要的是心理还有在灵魂里面灵性上的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第六个，尝试回归正常的生活主流。老人虽然有长期的疾病或身心的障碍，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必须要尽量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生病之后在生活中首先遇到的障碍就是建筑物的障碍，例如马路边凸起的边缘、高低不平的地面、无法进去使用的厕所，对身心障碍者真的是很不友善。现在也越来越多的社会、越来越多的地方，他们考虑到居住的环境、生活的环境要对身心障碍者有更多友善的环境。我就曾经鼓励一位小儿麻痹的妇女学习用手掌控的汽车，哇，她可以做很多事情，她可以探访，她可以去 shopping， 她可以去帮助很多别的人。事实上对行动不方便的人走出去最大的障碍是自己的态度，以及认为社会大众不接纳的眼光，这一点实在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事实上每个人如果是长寿，都有可能面对行动不便或身心障碍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态度来互相对待，这个社会将会让弱势的族群获得更多当有的权利和自由。第七个，谨慎的选择照顾的机构。机构式的照顾有两种，一种是护理之家，这是为所谓三管的人而预备的，气切管、鼻胃管、导尿管，就是病情已经稳定不用积极治疗的慢性的病人。第二个是养护中心或安养中心，提供一般性的护理跟生活照顾。在台湾内政部社会司跟长期照护专业协会有护理之家跟养护中心的一些评鉴的名单，我们可以上网或者是去看一看相关的资料。在选择的时候，除了考虑老人本身的健康情况之外，也可以考量自己的财力负担，可以询问社会福利机构有没有补助的办法，现场多多的去看，经过专业人士或是亲友的推荐之后，我们可以亲自到机构去参观访问。特别注意下面的几点，第一个，多看看机构跟人员有执照吗？消防安全吗？房间和浴室有紧急呼救系统吗？光线足够吗？通风好吗？ 是否有障碍的设施比较容易出入的，是否尊重个人的隐私，这也是很重要。第二个，多听，工作人员的这个学历资格合适吗？年龄经历合适吗？外籍劳工最好不要超过全体员工的二分之一，而且是经过训练的。第三，要多闻，一走进门气味怎么样呢？有没有尿骚味或是刺鼻的消毒水的味道？第四，多问，直接问住在里头的老人的感觉怎么样，伙食的满意度如何，洗澡方便吗？安全吗？有什么娱乐、庆生、宗教或复健的活动吗？收费合理吗？第六个，也可以做突击探访，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临时无预约的情况之下多探访几次。在选择和决定住哪一家安养机构之前，需要老人跟家人都了解情况，在彼此间有坦诚的沟通跟讨论，尽量沟通到老人本身同意，而不是被勉强或是被欺骗进去的，不要让老人家觉得好像被遗弃、被丢在那里的。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中有关于苦难的一些教训。第一个就是，这世界是一定有苦难的。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苦难是人生当中必定会有的一个事实。第二个，苦难的意义跟价值至少有六项正面的意义和价值。第一个，使我们更了解神的主权。当信徒有为主受苦的心智的时候，一旦苦难来临，我们仍然坚持相信神在掌管一切，使我们更了解神的主权。诗篇29篇第10节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第二个，苦难也能够显露我们生命中未完全顺服的地方。就像箴言17章3节说，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好像被炼净一样，那些杂质浮现出来，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更为纯净。第三，苦难更教导我们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干，而要更依靠主。箴言2章5到6节说，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智慧和聪明都由他而出。第四个，苦难使人更能够明白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诗篇119篇71节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诗篇119篇67节也说，我为受苦以前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第五个，苦难是塑造安慰者的必经之路。在哥林多前书1章4到7节整段让我们看出来，当我们面对苦难、走过苦难之后，我们的生命更成熟、更成长。第六个，苦难使人灵命成长。罗马书5章3到5节那边看到，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在历经患难之后，一个人的生命逐渐的成熟，逐渐的更多的长大。第三个，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一下，化苦难为祝福。我就找到了五个人物，我们看到他们回应苦难的方式，以至于他们能够化苦难为祝福。第一个人物就是约瑟。约瑟他引发苦难的原因是别人的罪，父亲的偏爱，兄弟的嫉妒陷害，主人的妻子的陷害。苦难的事件呢，他是被丢弃、被出卖，他流落一般，被囚禁。他回应苦难的方式呢，是正确的眼光，从神掌权的角度来看苦难，而饶恕伤害者，饶恕带来医治。创世纪第45章5到8节看出来，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原来 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借着我要拯救我们的一家一族。还有一个正确的眼光，从神的角度来看发生在他身上的苦难的事件，以至于他能够化苦难为祝福。第二个人物是路德，我们在路德记看到路德跟拿俄米他们一家所遭遇的苦难也是蛮大的。苦难的原因是自然界的灾祸，他们遇到饥荒，遇到死亡。苦难的事件是孤苦无依，亲人死亡，物质缺乏。回应苦难的方式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正确的抉择。我们看到路德选择跟随耶和华，忠心的顺服婆婆。路德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一路跟随跟随跟随。当苦难事件临到我们的时候，常常我们要做一些选择。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做了正确的选择，跟随主，我们相信也会化苦难为祝福。第三个人是约伯，一人约伯也受苦。苦难的原因是撒旦的攻击，撒旦在神的允许之下跟他的限制之下来攻击约伯。我们看到苦难的事件，今天世界上大概很少人遭遇这么多的苦难，他的儿女死亡，他财产失落，他天灾人祸，他疾病，他呼吸不和睦。但是我们看到约伯用正确的盼望来回应这个苦难。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约伯说，皮肉灭绝之后得见神，这个在旧约神学里面谈到人的复活这一方面。再来是约拿，约拿引发苦难的原因是自己的罪，他不顺服神，以至于被丢到海里面，他被大鱼所吞吃。但是在苦难当中他有正确的回应。约拿记第二章第一节，我们看到约拿回想起过去神怎么样恩待他，他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最后还是乖乖的顺服神。最后一个就是哈巴谷，他引发苦难的原因是由于人类的战争、族群的冲突以及资源的缺乏。苦难的事件是民生所需欠缺，财产破损，国破家亡。回应苦难的方式是正确的神学，坚信十架神学而不是成功神学。在苦难中对主忠诚坚信，单单因为神而喜乐。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他说，即使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圈内没有牛羊等等，还是要因耶和华而欢欣。非常有名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他有正确的神学。所以约瑟他用正确的眼光，路德用正确的抉择，约伯用正确的盼望，约拿用正确的回忆，哈巴谷用正确的神学来回忆临到他们身上的苦难的事件，使得他们能够化苦难为祝福。最后我想要用一节圣经来做个结束，就是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里面，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了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我们看到当我们在试炼患难当中仍然可以靠主欢喜快乐，苦难事件正是圣徒一步一步拾级而上的艰辛的旅程。正如同雅各在孤单黑暗的旷野枕着石头睡觉的时候，他也惊异地发现原来那里是伯特利，就是神原来也在那里，原来在苦难当中神也与我们同在，神也在那里，因为他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